有用的陪伴，十里铺人民广播电台，您身边最贴心的温暖励志小伙伴儿。
去扒历史，增长见识，密室趣谈，我是大汉。都说当今社会是一个看颜值的功利的时代，其实自古以来颜值担当啊都很重要。比如古代的选官讲究深言书判，深很大部分啊指的就是颜值啊。再比如说选媳妇儿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媳妇儿啊能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美美的。但是啊，各个时代看颜值虽然都是主流，却总有例外的啊，算是一股清流，清新脱俗啊。尤其在选媳妇儿方面啊，他们更看重的是才能、智慧还有品性。那今天就跟大伙分享两个故事啊。主人公会很自豪的给你说，我媳妇儿是丑，但我媳妇儿有才呀。第一位丑媳妇儿啊，名叫钟离春，字无言，所以还叫钟离无言。因为她是齐宣王的正宫娘娘啊，所以世人还叫她丑娘娘。年少的时候啊，钟离春跟其他少女都一样，都有一个公主梦，希望在自己最风华的年纪遇见自己的白马王子，然后与他一起啊相守一生，陪伴到老。但是长大了懂事了，他才知道啊，这对他而言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啊，因为他自己都觉得他的长相啊配不上自己的少女心。根据史料记载啊，钟离无言的外在形象是什么呢？别脑门，头发稀，高颧骨，深眼窝，鼻孔上翻，喉结肿大，更重要的是啊，还弯腰驼背，四肢发达，皮肤黝黑，这形象估计也是没谁了。不过老话说得好啊，上帝给你关一扇门，肯定啊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钟离无言的这扇窗户啊，就是他有一颗强大的内心，而且啊人非常的聪慧敏捷。为什么说他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呢？因为长成这样子活下去啊，确实是需要勇气的啊，更别说这个家人一直催婚逼婚，因为他40多岁了还孤家寡人一个。要知道古代这个年纪啊差不多能当奶奶了啊。钟离无言虽然很丑，但是人家绝对不傻，因为他相信野百合也有春天。于是这一年呢，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他要跑到京城临淄，要给全天下最牛的男人齐宣王大声求爱啊。说干就干啊，钟离无言收拾行囊就来到了齐国的京城临淄。那时候啊皇宫还挺好进的啊，钟离无言说完来意，齐宣王呢就同意来面见了。咱猜测啊，齐宣王以为是个绝世大美女呢吧。这边呢，齐宣王的侍从呢就带领钟离无言来到了宫殿。钟离无言啊远远看见齐宣王，就赶紧啊叩拜低头，自报家门啊，说自己听闻武王盛德正是自己要寻找的超级欧巴，希望武王能喜欢上自己，让自己陪在身边照顾起居，幸福生活。这话说完之后啊，齐宣王的身边有一个侍从实在没憋住，竟然笑场了。心里可能想的是，都长成这样子还想进齐宣王的后宫太太天团，谁给他自信啊？家里没有镜子吗？可是齐宣王啊很有意思啊，不知道啊是不是离得太远没有看清楚这个求爱女子的真容颜啊，还是大发善心不忍打击一个追求自己女粉丝的心，他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，而是决定啊随后再议啊。这可就给钟离无言打了鸡血啊，夫人就说，我就知道我们家齐宣王小哥哥没有那么肤浅只看颜值。于是啊他精心准备着第二次与齐宣王的约会了，准备给他的小哥哥一个大大的惊喜啊。很快他们第二次啊相见于王宫。这次啊齐宣王还没有开枪，钟离无言抢先一步就开始了他的表演。只见他忽然瞪起大眼珠，直勾勾地盯住齐宣王啊，时而张口咬牙切齿，时而挥手痛心疾首，嘴里啊更是念念有词啊，却翻来覆去啊只说一句话，危险呀危险呀。这对于齐宣王来说啊是惊喜变成了惊吓啊，大伙都惊呆了，这是在表演个人才艺哑剧吗？ 齐宣王更是很好奇啊，等钟离无言停止了表演啊，就让他解释解释刚才在干什么。这一下钟离无言40多年的洪荒之力在接下来的一刻彻底爆发了。他说，我瞪大双眼是想替大王观察风云的变幻，我张开大口是惩罚大王那双不听劝谏的耳朵，我用力挥手是替大王赶走那些阿谀奉承的小人。如今啊，大王您沉迷于酒色不纳真言，敌人蠢蠢欲动，大兵压境，大王您还被一群吹牛拍马之徒包围着，这样长久下去国就完了，所以我说危险啊，危险啊。齐宣王听完之后完全给怔住了，激动的泪流满面啊，这不就是朕苦苦寻求的治国良药吗？这一下钟离无言用自己的实力彻底的征服了齐宣王，自然非常顺利的啊，就进入到了齐宣王的后宫太太团，而且啊，在日后的生活当中啊，帮助齐宣王辅政，出谋划策，两个人建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夫妻关系。啊，齐宣王有最开始的不忍直视，因为啊，确实媳妇长得有点吓人啊，到后来啊，就变成了如胶似漆，形影不离啊，这充分说明什么？爱啊，不全都是始于颜值的啊。还有一个丑媳妇的故事。三国时期曹魏呢有一个名士名叫徐允，他因为是出身世家大族，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，所以他对他自己的另一半要求也是比较高的，比较挑剔的。那机缘巧合就跟当地声望很高的阮氏家族啊喜结连理。徐允呢要迎娶阮家的大小姐。因为古代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只要门当户对，新人可能第一次见面也就是他们的成婚之日。徐允和阮小姐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。都说洞房花烛也是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刻，但是徐允啊不这么认为。因为当他满心欢喜地挑下新娘的盖头，以为是一个绝世大美女，却万万没想到呀。吓得他撒腿就跑，赶紧逃出了洞房。哎，徐允啊给家人说，哎呦妈呀，咋长得太丑了，可吓死我了。可是都拜堂成亲了，这可咋整呢？于是啊就一帮人都劝啊，让他将就将就。可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，能给将就吗？这个时候啊，徐允有一个好基友就对徐允说，阮家呢能把一个丑女嫁给你，说明这姑娘一定有过人之处啊，你应该啊深入了解一下。实在没辙了啊，在大家软磨硬泡之下，徐允啊硬着头皮就再次进入了这个洞房。阮小姐也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，看见徐允回来了，连忙拉住徐允的衣角让他留下不让他走啊。徐允呢就没有好气的质问他说，妇女应该有四种美德，你说你有几种？阮小姐这一下回答啊，却是不卑不亢。她说：品德、辞令、容貌、女工四种美德，我所缺少的只有容貌。不过你问到我，我还要问问你，名士应该有百种品行，你说你有多少？徐允啊就很不屑地说啊，我全都有。阮小姐直接回对说啊，百种品行以德为首，你重色不重德还好意思说都有啊？徐允一下子被小娘子问的啊是哑口无言，顿时啊觉得这个新娘子啊确实不简单，不是一般的人，还生出了几分敬重。再后来啊，据说他们就过起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了。两则故事都非常的有趣啊，看来看脸的社会从来都没有变换过，但是有的人除了看脸还看脸后面的智慧才能还有品性，这也就不难解释了，好看的脸庞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呢。好，这就是咱今天要讲的秘史趣谈，长见识长谈资， 十里铺人民广播电台，咱还有一个曲扒历史的小分队。如果您对历史边角料很感兴趣，欢迎大家关注十里铺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账号，然后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添加大汉的个人微信。经过简单审核之后啊，大汉就会邀请您进入这个小分队当中，咱就可以谈天谈地聊历史段子。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下期再会。